我屏幕共享成功了吗
成功了。
？OK，谢谢。
YouTube
YouTube，
的流稍等一下，YouTube 流现在折腾一下。
那我等一下。
好，感谢 Pyro。
为什么你顶的是超老师的头像？还是说那
因
是你的
为
头
这个还是
像？
在，对，还是在偷昌老师的账号用。
哦。合理，因为我都没有账号，幸好你们有账号。好耶，看到了你们。
报一下优先级。
哇，现在好先进啊！所以它是。所以现在是教室原声可以直播吗？
是这样。
哇！
完蛋，我的 UDP 连不上，有备份问题。
哇哦，竟然还有推流提醒。
这就应该正常了。
好耶。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眼睛状况极佳。
好耶，好耶。
好耶，好耶，好，那就开始是自我介绍一下，还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帮我介绍吧，谢谢，我害羞。
Carol 是咱们这边出纳的前会长吧？我有没有数错？前会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对，是我刚刚入学的时候，Carol 带我进出纳的，所以就是非常崇拜 Carol。然后今天由 Carol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 Carol 最近的主要研究项目嘛？是玩
啊，不是，
LLM 吗？
最近可以说是吧？
好耶，就是其实我本身也挺好奇，就是怎么去这个用 LLM 碰瓷，感觉是最新最热的话题。这个今天就由 Pero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怎样给大模型语言进行编程。
来，谢谢喵喵。然后我这还放了一个 Tuna True North 群的群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anyway，今天想讲的是怎么给大语言模型编程。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最近，工作上总是要做一些，比较碰瓷的事情，以及就是用大语言模型去，做各种奇怪的事情。然后不仅是我，其他人也都是在做这个。然后最近逛这个 Hacker News，还有其他新闻都有奇怪的东西，比如什么给大语言模型的背代码编程语言，什么这个提示词是作为 Wasm 程序，最近有一个 paper 说大语言模型是编译器。还有一些项目，什么用把大语言模型调用大语言模型作为强类型的函数，还有什么大语言模型作为操作系统，总之就是奇奇怪怪，碰和我感觉和 Tuna 大家平时研究的这些东西很碰瓷吧，让人看得很难受。但是其实这些东西要在做的事情是，怎么封装一下大语言模型，这样让你可以做一些应用的时候更快，或者做一些好玩的东西的时候，哎，不是好，各种玩的时候更方便吧。所以今天是想讲一讲，一些比较有趣的抽象和封装的方法。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主要包括那些。碰瓷操作系统、碰瓷编程语言、碰瓷编译器、碰瓷解释器、碰瓷乱七八糟的工作，然后介绍的也不是特别全吧，因为有些不是比较无聊，但是可能比较成功，我就略过了。OK，那我们开始，首先是想讲讲什么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可能大家很多人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所以我就快速过一下，大语言模型首先从普通的语言模型开始，请看 VCR，一个普通的语言模型里，我们先有一个前缀，就是一段话前面的部分，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神经网络里，它经过一堆乱七八糟计算，就算出来接下来的一个词应该是什么。这下一次应该是什么？它是以一个概率分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就是说每一个词，下面是每一个某一词的概率是多少？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概率分布里根据这个概率随便抽样一个，当然是简化来说，随便根据这个概率抽样一个词作为下一个词，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前缀，再把这个新的前缀放到这个模型里。就可以得到下一个词，然后不停地重复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续写，不管什么文本段落。 然后这个就是所有 GPT 系列的语言模型运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给随便给一个前缀，然后它就去这个模用这个模型去算出这个接下来一个词或者一个什么东西的概率，然后我们不断从这个概率抽样，组成新的前缀，这样如此循环。但是现在2024年在市面上大家常用的这些语言模型，不仅仅是刚才我说的这么一个过程，它还是稍微有一些其他，基本都有一些其他的改进。比如这个模型方面，最大的明显，那比这个4、5年前最大的 GPT 1和2最大的区别是现在越来越大了。然后 OpenAI 和 DeepMind 他们都分别研究发现。我只要不停的砸钱，效果就会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一个是，训多久，然后数据集放用多大，还有模型放多大。然后大家发现，控制另外两个不变的时候，其他然后控制其中两个不变，来增大某一项，这个模型的效果就会变好，不断变好。所以说我们不管往哪个方向砸钱都可以。然后呢，他们又做了无数个不同规模的实验，最后，得到了一个经验公式吧，就是你，当你有多少计算的时候，你要花多少在，模型大小上，花多少在训练时间上，花多少在需要的数据量上，这样可以得到你有这个 budget 下最好最大的模型。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大家现在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钱花到刀刃上的方式去训练更大的模型，然后这样带来的效果就是，我仅仅是训练出一个大的模型，然后不需要去做微调，也不需要额外的训练，就可以让它去做仿写和续写，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这类例子里，你给它一大堆的。问答，最后给一个问题，他就会给一个答案。但是这样做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仿写和续写并不是我们用户平时用的，平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比如你可能会想让他给一个6岁小孩解释一下什么是登月，但是 GPT-3 的话就只会就帮你想，我来给。什么？给6岁小孩解释一下什么是动力，给6岁小孩解释一下什么是相对论，唯独不是去回答你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训练的时候这模式就是让他去做续写和仿写，所以你要是想让他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话，需要把这个问题改写成一个续写的方式，这就是最开始他想的这个所谓的 prompt engineering 提示词工程。比如你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就要手动先写一个 Q 是什么东西，然后 A 冒号让他去续写，这样他才更有可能，给你一个答案，而不是去仿写你前面的问题。然后光是给改一下格式还不是特别好用，还需要给一堆格式相同的例子。然后这个他们是自称叫做这个in context learning，就是你在上下文里给一些例子。而不是去训练它，就可以让它学会一个任务。但是总之就是比较麻烦，要同时做这两件事情，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的大模型都要做一个用强化学习去训练指令跟随，也就是它的具体方法是首先雇一些人，让他去想我平时要用大模型的话会怎么用，比如说要给6岁小孩解释一下什么是登月。然后再让他写出总共写出来，他想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样。然后这个他们做的第一步是去训练一下这个 GPT，让他大概知道给怎么样的指令应该输出怎么样的输出。然后接下来是人给他一个给这个模型一个指令，这个模型给出若干个可能的结果，然后由人来。 给这些结果排排序，训练另外一个模型，作为训练另外一个排序模型。这样这个模型可以知道人类的偏好大概是什么样。第三步是一个左脚踩右脚的过程，就是前面这个模型根据指令输出一些结果，然后这个排序模型对结果进行排序，最后再用这个排序结果去训练最开始这个根据指令回答的模型。这样做完之后，现在的大模型可以直接给它一个任务描述，它就可以直接回答问题。比如刚才这个，它就可以直接给出一个回答，而不是去仿写。最后，在输出这部分，现在的大模型基本都有一个函数调用的功能。这个想法是我们想要用大模型去调用一些外部的工具或者 API，然后大家训练的时候会有一些构造出来的数据，比如说我要查维基百科的时候，我就插入一个查维基百科的 API 调用，然后再把这个结果放进来，这样最后。这样训练之后出来的大模型是，你可以直接给它一个 JSON 格式或者什么格式的，或者什么什么 schema 格式的，函数列表，以及每一个函数的签名，大概就是说每个函数的签名是什么样的，这个函数大概是做什么事儿。然后呢，你去调这个大模型的时候，它就会在适当的地方自动输出函数调用，并且这个函数名还有这些参数的，类型都是可以和你给的这个文档，匹配上。所以说，比起下一个词预测，像2024年的这些大模型，基本都是有，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的改进。然后，如果要用现在的大模型做应用的话，就是会。利用这些，利用不仅要利用这个下一次预测的功能，还要利用这三个新的特性，来在上面做一些封装之类的。接下来就讲一讲，大家一般做应用的时候会需要对这些会需要对大模型做哪些的操作。首先在输入这一部分，刚才给的例子也看了，需要对这个输入。做一些额外的处理，才能让它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虽然刚才说，模型规模变大以及做了这个指令跟随之后，它可以回答问题，但是，如果你恰当的构造这个输入，也就是所谓的提示词的话，这个最后解决问题效果会更好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提示词，你要去说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最好呢还是能引导它怎么做。比如这里是放的例子是一个叫做chain of thought prompting 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让大模型直接去做一个数学题，让它直接输出答案的话，或者你什么都不说，它就会直接去输出答案，因为你给的例子也是一个问题，只要直接给一个答案，然后这样它的效果一般会很差，直觉上来说，是因为你的训练数据里通常不太可能有。这么复杂的问题碰巧在这个数据里浮现，而这个 chain of thought prompting 就是说我给他输入的时候，我先教他你要做这么大一个问题，需要先把它拆分成很多个小的步骤，然后一步一步来做。这样，你这样引导之后，他的输出也会是一步一步来做，然后最后答案也更可能是对的。最后的这个想法是，你现在数据里更有可能会有这种简单的问题，然后你把它分成简单的步骤之后，它就更有可能用训练数据的这个模式把它做对。然后当然 chain of thought 只是其中一种，现在是无数什么什么 as thought 太多了。总之就是，如果能有正确的方式来引导这个输入，因为在输入的这个地方做一些正确的引导，可以让这个输出的效果变得更好。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要给一些例子，可以让效果变得更好，或者说你去搜索一下你自己的内部文档，或者说搜索一下什么文档来找到一些相关的东西，把它放在这个输入里，也能让输出的效果变得更好。 输入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么多乱七八糟要做的事情啊，但可能还有更多。然后到了模型这边，其中一个比较想大家想做的事情是能让这个模型并行的去展开讨论，因为如果大家想一想，平时用 ChatGPT，发现它现在已经调到一种，就是你让它做一件事情，它会非常主动的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去写，比如说问他，职场冲突该怎么办？他可能一开始会，他可能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而这几个角，如果这几个角度没有什么关联的话，完全可以让它并行的去输出，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最后再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最后在输出这个方面，如果要是用大模型去做应用，而不是简单的聊着玩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能解析这个输出，然后提取到这个结果，用在你的程序的其他地方。然后，这个输出的过程也可以做一些引导，比如让它生成一个 list，它先生成了其中第一件东西之后，它可以再输出一个，你可以手动的让它输出一个句号或者输出一个横线，这样它就知道接下来它要输出一个 list，要输出这个 list 的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甚至或者说，你可以让它从几个不同的可能的输出里选一个。这样可以让这个输出更有结构，然后我们可能还想要对这个输出做一些别的限制，比如让它符合一个某种语法，比如符合一个正则表达式或者符合一个CFG 之类，这样它可以输出一个 JSON 或者输出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可以正确的输出每一个参数的类符合这个参数类型的东西。输出是这些，最后你想做的可能是把这个输入输出，穿起来，就是用输出的东西解析完之后做一些if else 控制啊，或者做一个外部的循环，或者在里面解析到函数调用之后去调用这些函数，最后再作为新一轮的输入，把这个结果作为新一轮输入。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个叫 React 的框架，当然不是前端的那个 React，是一个做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例子，并还挺好用的。他的想法是，不管做什么，我要先去做一个推理，然后再做一个行动，比如。这个现在给的例子，他是问的是，好像是说苹果电视除了用这个 Apple Remote，还可以用什么软件来当遥控器？还是说，对，还是说什么软件可以用苹果遥控器来控制？然后他这个就是在外部就要做一个 for 循环，先去想一想我这个问题相关的东西，然后再去做输出一个。Act，就是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外部的行动。这里面第一步，这个外部的行动是需要去上网搜索一下这个苹果遥控器。这个时候，你的外部这个程序就会去解析这个输出，然后去，不管怎么样去搜索一下这个东西。然后，这个 React 是这样一个循环，直到它，做完所有操作，输出这个 finish。整个过程里既有对这个输入的操作，也有对这个输出的解析，还有对输出的限制，就输出它必须要是某一个操作。然后在这个 React 框架下，就可以做很多非常高端或者说非常复杂的操作。比如说，上个月特别特别火，骗了很多投资，不是骗了很多投资，吸引了很多投资的，什么 AI 做的 AI 软件工程师， 一个叫Devin 的东西，它就是你直接在这个框里边写上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软件开发，然后一摁回车，它就先是去生成了一个总体的计划，然后又根据这个计划看起来很忙，一步一步的，又是上网搜文档，又是写代码，又是在这个命令行里边调试，又是去 debug。看起来非常神奇的做一大堆操作，然后这个就已经是比我们最开始说大语言模型的，给上文输出一个下文要复杂的很多的很多的一个应用。虽然它现在是内部测试，很难说它到底只是真是假，但总之是吸引了很多投资人。在网上吹的超级火，然后它本质上就是把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补充下文，以及前面说的这些对输入输出的操作以及整体的这个流程，用了很多很多封装就拼在一起做出来。因为现在好几个不同的团队都做了这个东西的复刻，然后他们基本都是用这个 React 框架来实现。然后前面我说讲了，平时对用大语言模型做东西的时候，我需要对输入、输出、对模型，还有整体这个控制流程做的这些操作。接下来是想讲讲一些比较有趣、比较好用的。对前面这些操作进行封装的开源软件或者是研究项目吧，然后接下来就有各种碰瓷的内容，比如最近看了一个博客，它归纳了这些抽象和封装的方法，但是归纳归归纳，它还非要说因为这个 ISOOSI 的互联网模型是7层，所以我们这个归纳大模型的封装方法也得是7层。不过我发现它好像这个数字标号和 OSI 是反过来，它的应用层是第二层。虽然它是碰瓷吧，但是感觉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并且它，总结归纳的也挺全面的，所以接下来我是按它这个归纳的方法从底向上来带大家看几个开源框架。首先是最底层的一些封装，是在比如说 OpenAI ChatGPT 的 API，或者是直接调 Hugging Face 的那个 transformer 的基础上，对这个输入和输出的内容做一些控制，以及根据这个输入输出做一些简单的控制流程。这个也就是，其实就是说，对这刚才总结的这些我需要做的操作里的某一个小点，怎么来实现？当然，这个做这个东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有无数种你想要的口味来做这个事情。是，比如有专门做这些事情的一种DSL，叫 LMQL，它看起来是比较像 Python，然后它运行的时候也是你把它作为一个 docstring 写在已经有的 Python 程序里。首先最基本的功能是你要描述，你描述你要做什么，就直接写一个。直接写一个顶层的一个 string 就可以，这个顶层的 string 就是，给这个大模型的输入。然后输出的话，可以还用一个，对，它这个语法有个 where 可以来控制什么时候结束生成，比如，长度不能超过120，或者然后到了第一个句号结束。然后前面做了一些输出之后，你还可以再手动的让接下来的输出是以这个 某一个东西开头，比如他想接下来输出要以 the answer is 开头，这样你可以让，等于说对这个生成的过程做一个引导，让输出变得更有结构一些。然后这个输出也可以对这个格式做一些限制，比如他这里直接说我输出这个 num 要是一个整数，这样写了之后，它输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正则表达式，然后它会对你选下一个词的时候，它会强行选符合这个正则表达式的下一个词。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的大模型足够的好，能，本身它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强行做一些限制之后，它才能输出的比较好。最后你输出这个结果之后，它还会把这个结果自动提取出来，存到这个 num 这个变量里。最后的好处就是，你相当于写一个 Python 函数，中间用这个 LMQLDSL 来描述一个较大模型的过程，它就直接封装成一个 Python 函数，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Python 里去调用它。而同样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学一个 DSL 的话，也可以直接用纯 Python 来实现，就是用 guidance 这个库，它和前面这个 LMQL 做的东西都是完全对应的，只是它是作为一个 Python 的函数，作为一个 Python 库，然后你每步操作都是去调用一个 Python 的函数。比如刚才你要描述一个事情怎么做，你直接写一个写首先做首先初始化一个 LM 这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有一个加，它重写了这个加法。你只要把一个字符串加到里边，就是把这个字符串喂给这个大模型。然后你如果加这个 gen 的话，就是去直接去调用，去根据前面这个输入去调用大模型。然后 stop 是你可以控制它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同样，你也可以对输出的格式去做一些限制。比如，你可以给它几个候选词，让它 n 选一，二这里面是二选一，或者给了一个正则表达式，或者给一个 CFG，这都可以。然后这个输出，如果你加一个 name 等于什么的话，它会直接把这个输出东西提取出来，放在一个你说的这个 name 的变量里。这样你可以直接去访问这个变量，然后根据这个变量的内容去做一些条件控制。这条件控制，你同样也是在给这个输入里边加，是吧？sorry，输出里边加的东西，让它的输出更有结构。基本上是和前面的 LMQL 完全一样的功能，只是它不是 DSL，它是直接一个 Python 的库。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做并行，因为前面 LMQL 和 Guidance。他们基本上只有gen 和 stack 两种控制源语，这个 scLang 这个工作它是加入了 fork 这样一个源语，这个对应的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如果你这个回答可以从多个角度并行的展开的话，那如果我们在实现上真的让它去并行的调用的话，可以快不少。而这个 scLang 是加了这个 fork 之后，你可以先用某种方法，先想出来你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的几个方面，然后去 fork 它每一个方面分别的在不同的流里边去补全，最后你再把它们转在一起。就比如说，把这个结果拿出来去重新生成一个总结。而这个工作不仅是加了这个 fork 的源语，还做了一个运行时，还有编译的东西。这样甚至可以不用去手动去写这个 fork，而是你可以直接写一个，直接去写一个 function，或者去顺序的去执行这个不同指令。然后它会编译的时候和执行的时候会去分析什么时候会有 dependency，什么时候没有 dependency。如果没有 dependency，它就会自动去把它变成一个并行的执行。但是这个主要是为了效率上有一些好处。 然后前面说的这些都是你用 Python 或者用某种编程语言来写一个程序，描述你需要的这个对输入和输出的操纵，以及整体的这个执行流程，然后去用一个编译器、解释器，或者是用一个运行时来运行你写的程序。当然，只要是有写程序，就一定少不了用 Rust 来重写。然后微软做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AICI，我感觉这个还是挺碰瓷的。他想说的是，大家还是用同样的这一套源语，但是他，也就是说，怎么定义这个输入的 prompt，怎么，接下来怎么控制，让它按列表输出，还是怎么输出，还是同样一套东西。但是他要把这个东西抽象出一套，AVI，就是说你实现前面这些控制的时候是，怎么对这个概率做操作，怎么样？你把它微软他们这个工作把这些东西抽象成一个，一些接口，然后他说你不管是用什么语什么什么 DSL 什么语言来写的这个控制代码，你都要用我们这一套。底层接口来实现，然后你实现了之后，再把它编译成 Wasm，就是 Web Assembly 的那个编译成 Web Assembly，然后他又 hack 了一下这个一个 Wasm 运行时，用 Python 来实现你刚才编写的这些控制代码。我感觉他做这么一套非常的，就是他强行把这个控制的编写和控制的执行分成了两个部分，然后控制执行又要用 Wasm 和这个 Rust 来做，功能上好像没有你直接用前面 Guidance 或者LMQL 来做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他可能是想要做什么企业级的应用，比如你用户直接提交一个控制流程给他，然后这个控制流程可以用不同语言来写，然后他来帮你在他的企业级的运行时上来做。当然，可能是我没懂他到底要做什么。我看来他是挺碰瓷的一个想法。然后前面我们说，对这个输入输出去做，还有控制流程做控制，基本都是模式都是写一个用什么语言写一个代码，然后再搞一个运行时来执行，根据这个代码去调用大模型，或者调用这个 LM，或者是做一些别的操作。然后这个工作叫这个叫 pseudo-long 的工作，他的想法是我干脆我也不去写什么运行时，也不去想我这个控制的语言到底要用什么格式，用什么语法，我直接用一个有点像 TypeScript 源代码的方法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然后我也不去写一个解释器去解释执行它，而是我直接把它粘贴到ChatGPT 里，然后跟他说，你现在是要执行一个伪代码，你现在是这个伪代码执呃的运行时，请你来根据这个伪代码模拟它的执行。然后比较神奇的是，这样也可以 work。就他给的这个例子是，你有一些员工，然后最低工资是。12,000，12万，然后你要根据这个工资数量给他重新涨薪，然后再用 JSON 输出出来，然后这个涨薪的部分，他是想用大模型来实现。如果是在前面的用前面的方法，你需要手动去写我的输入应该是什么样啊，然后得到了下一个输出之后，我又要怎么去 格式化啊，怎么样。然后这个思路浪的想法是你直接不管用你喜欢的语言把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描述出来。比如他这里，你要先 run，然后再去看要做什么掌心，最后把输出用这项格式输出来，就是用自己想象中的一个编程语言把它写出来，然后直接喂给大模型，然后告诉他，请你去执行这个伪代码。就非常神奇的是，这个也可以 work，它可以输出按你想要的这个想法，不仅执行了这些计算，还用这项格式去输出出来。那总结一下，就是说，为了实现对输入输出，还有整个控制流的这些小的控制，有各种不同，还有可能太多，至少就五六个无数个轮子来实现这些操作。然后我们用的时候就随便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就可以。接下来下一步是在对输入输出的控制上更进一步抽象吧，也就是说，你不去，不再去，不再需要去操作底层的这些，输入怎么写，输出怎么写，而是更，focus 在你的实际要解决的问题上。然后这就想说一个暴论，就是说，大模型可能比较在做应用的时候，可能比较有用的一点是，你要可以，它可以去帮你近似实现一些人来手动写代码很难写出来的东西。这里说的函数是编程里的函数，比如你有一些动物，你想要找一个词来描述它们，如果让人用。如果不是用一个什么机器学习之类的方法，单独来想写一个确定的程序来做这个，好像是很难做到的。或者，你要生成一些假的数据，你可能要编写一些比较复杂的规则，什么乱七八糟，要有一个词典，等等等等，可能编写起来也比较费劲儿。然后，如果我们直接，因为现在的大模型，能力非常强，基本上你给它一个输入，给它一个什么任务，它都可以做。所以，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 LM 拿过来，让它作为这些，人比较难写的函数的实现的话，有可能会比较的方便。所以我们需要的一种封装是，我只要给它一个函数签名，就可以直接用 LLM 来实现这个函数。我就可以用调用 LLM 来实现这个，不是说让 LLM 写这个函数的代码。同样实现这个封装也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开源项目或者别的项目吧。其中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叫 DSPy 的项目，它的想法是，我前面我要用 LLM 来做一个编程上函数的近似，而神经网络是要去做一个数学上函数的近似，这两件事情，神经网络和这个用大模型同时都是要去做一个函数的近似，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大家是怎么封装神经网络的，来做一个 PyTorch 风格的对编程函数的近似？这个 PyTorch 大家不知道，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去实现神经网络的一个不是实现，用一些比较高层的抽象方法去实现神经网络的一个库。 这个 DSPy 里的最基本的结构是一个函数，而这个函数你不需要一个函数，只要有一个函数签名就可以，不要去描述它是最基本的要素是要有一个函数签名，就是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当然，这个输入和输出的名字如果是有意义的，就更好。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你可能还需要额外描述一下这个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这个函数去做的什么东西。当然，这个例子里，输入就叫 question，输出就叫 answer，所以非常明显是作为一个问答。然后你只要写出这个函数签名，把它包装在 DSPy 点 predict 里，它就变成了一个真的 Python 的函数。你只要把这个 question 传进去，它就可以去调 LLM 来输出一个 answer。然后这里这个 DSPy 点 predict 就和 NumPy 里的 n 点 module 一样，NumPy 的 n 点 module 就是其实也是定义了一个函数的计算过程。你只要给它一个输入一个 tensor 或者输入一个数，它输出的就是另外一个数，或者这个 predict 是一样。然后有了这个简单的一个函数，你还可以去把它做一个复合，比如前面说的这个 chain of thought，你给了这个问题之后，不要直接输出答案，而是要先一步一步来想。这个其实就是你对上面这个函数的输出做一个包装。然后这个包装就是一个复合函数的概念，在 PyTorch 做神经网络的时候，你也是，有了其他的一个 n 点 module，然后你写另写再写一个 n 点 module，把上面把之前的 module 放进来。在 DSPy 里，你也是把刚才这个函数放在另外一个东西里边来实现这个叠加。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你是手写的话，你需要把比如你要写 chain of thought，你就需要手动来给他一些例子，然后手动来写一个less things，我们来一步一步来想。我做一些很多复制粘贴的比较 dirty 的 work，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包装成一个Python 类的复合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复用这些东西，不用自己去做字符串的拼接等等操作。同样，刚才之前给了一个例子说，有了输入之后，如果我们能上网或者是去自己的什么文档库里找一些相关的文档，把它放在输入里，可以改善这个效果。这个在 DSPy 里也是通过这个复合函数来做到。最后，在神经网络里，我们不是简简定简简单定义了一定义这个函数怎么计算它就可以用了，而是需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你给它一些输入输出，让它用backpropagation 去找到这些函数里的参数应该是什么值，而放到这个大模型这一边，虽然说现在的大模型你可以直接给它一个指令，它就能比较好的执行。但是，这个也是有一些优化的空间的，比如，在给指令的同时，你给一些例子，然后，如果你有一大堆例子，比如你有几千个、几百个，然后怎么从这些例子里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放到这个大模型的输入里，来提高效果，这样也是一个优化的问题。然后类比到神经，类比到 PyTorch 这边，PyTorch 的训练神经网络在大模型这边，就是你给它一大堆的输入，然后它从这里面找到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来放到这个输入前缀里。在 PyTorch 里，sorry，在 DSPy 里，它管这个东西叫做一个 compile。 还有另外一个风格是，你不是简单写一个签名，输入叫什么名字，输入叫什么名字，而是用一些强类型的方法，比如用 JSON schema 或者用什么Python 的那个 data annotation 来定义一下输入的各个参数。都是不仅告诉他输入叫做 animals，还要告诉他这个参数的具体的类型是一个 string 的 list，然后同样输出，你也要具体定义一下它是什么函数类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给这个代码进行更多的引导，并且你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因为每一个输出都是你想要的格式，你不需要额外去做解析，也不需要处理这个错误的情况。而这个东西的实现是，我下面这个 instructor 和这个 fructose 这两个库都是直接利用了大模型已经有的函数调用能力。还有前面已经说了，现在的大模型基本都是训练了让它去调 API，你只要给它 API 的。schema API 的各个函数的各个参数的类型，它就可以对应的输出。而现在这些库呢，是把你这个函数对应的过程去转换成一个大模型能接收的函数对应列表，然后直接去替代这个大模型能去正确的调这个函数。当然。也可以用前面说的底层封装里，你去强行让输出符合某一种格式的方式，来做到让这个大模型的输出直接是一个符合你的数据类型的，符合你的数据类型。OK，我整个这段讲的是说，大模型可以直接用来作为某一些很难形式化的函数的实现，然后它的应用之一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工作，这个是去年12月 Google 发的一个叫 Chain of Code。它是来做一些逻辑推理问题。这个想法是，比如数学推理问题，你完全可以把一个程序转换成一个，把一个数学问题转换成一堆，一个 Python 程序来去调什么 SymPy 啊、NumPy 来去做这些计算，这样得出的结果都比较好。然后放在一个逻辑推理或者复数逻辑推理问题上，可能某些部分，如果你能用 Python 来去让它严格的按照某个逻辑来执行的话，它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呢，这个任务的某一部分又可能比较抽象，很难说你写一个 Python 函数就能做到。比如这里问题是，我给了一大堆地名，然后你要算出来。我去过哪些国家？这里这个大语言模型比较擅长的是，它可以根据地名来找到对应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但是它不擅长的是去做比较固定的数数，或者说去算算重去重这些操作。然后这个 Google 这个 Chain of Code 的想法是。我要混合使用 Python 和大模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给了这个输入之后，它会先用 LLM 生成一个 Python 程序，但是这个 Python 程序里并不需要每一步都有完整的实现。就这个问题的，如果人写程序来做的话，就是先找到这些，先把这些地名驱虫。然后再找到地名对应的国家，最后再把国家做一个驱虫，就输出这个国家的 数量，但是你要从地名对应到国家，如果让你写代码来写的话，可能非常的复杂。而 Chef Code 里它生成这个代码，干脆就没有实现这个 get country 这个方法，这个函数，而是它执行的时候，它是一行一行执行。如果这一行执行完，如果这行是一个合法的 Python 代码，可以直接执行的话，它就直接用 Python 执行。如果他发现这行不是没办法直接执行的话，没法直接用 Python 解释器执行的话，他会去调用大模型来执行这个执行不了的这一行，而这里的输入就是你这行代码以及前面的各种局部变量是什么状态，然后输出就是执行完这一行，假设这个函数已经被正确的实现的话，正确的实现之后。执行完这一行代码，你的各个局部变量应该是什么状态？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写了一个代码，其中某一些部分不需要完整的实现，但是还可以跑这个代码。然后对于解决这些既需要编程又需要一些近似的方法，近似的问题是非常。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非常非常有趣，那效果也是很好。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又有一个，上个月还是这个月啊，反正就不久前有一个到处买热搜的工作，叫做大语言模型作为编译器。但是其实我感觉本质上和上一个工作差别不是很大。它比较大的差别是说，我不是每一个问题具体分析，而是，想办法先把一个问题构造成一个比较抽象的，比如前面这个计算去过哪里，我不是先写出来我去过哪里，而是把它封装成一个函数，函数的输入是一些地名，这样我就可以针对。一类问题写一个比较 general 的程序，而不是根据某一个具体的输入来写一个专门的程序。但我觉得这个改进并不是特别的本质吧。然后它的执行这一边不是说Python 和大模型混合执行，而是完全用大模型整个把这个程序输进去让它去执行。这个有点类似前面说的那个速度浪，就是你随便写一个伪代码放到大模型里，它也能，让它去模拟执行，它也能执行个七七八八。OK，刚才讲的是说一个比较在中间的抽象，就是你直接把大模型来做一个作为函数的实现来使用。最后是，更上层的封装，也就是你都不要去想你要定义什么函数，也不用去想你要怎么操作输入，怎么操作输出，而是你只要给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你要做什么，有点，你这，然后就是说你这个用户有点类似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你只要给出一个。大致的啊，或者说一个老板的想法，一个老板的角色，你只要给出一个大致的你要做什么，然后下面这个应用，它就会根据你这个想法，比如说创造一大堆不同写出一堆不同的提示，创造一些不同角色的大模型，比如。有专门的程序员，有专门的美工，有专门的跟你对接的、负责沟通的角色，而且角色之间又互相吵架、互相协作，最后以一个相对自主的方式，直接来完成各种流程，就实现一个比较高层的结果。这个现在好像是。一个很火的，大家都在做的 方向当然可能也挺虚的，因为很难说它有什么理论上的创造吧，更多的是你直接把这个 LM 拿来当一个玩具来用。然后想要做这个，这个现在大家管这个东西叫 agent。我想要做这个 agent，有一些已经这个他这个博客里已经列了一些东西，比如什么 Meta GPT AutoGen 之类的。大概一个想法就是，你给一个比较高层的想法，他会先去调这个大模型去帮你写一个合适的提示词，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代码，他会去直接帮你写，问，先去调大模型，想想看什么样的人写代码比较强，然后他说可能是清华的学生写代码比较强，然后接下来就会自动的去提示下一个大模型说你是清华的一个学生，对你来怎么写一个代码。当然我没觉得这些很有意思，所以我就不具体讲这些 agent 的框架是怎么实现的，而是想讲一个用这个 agent 的思路去做大模型内存管理的一个工作。它这个 paper 的名字直接就叫大模型做操作系统啊，当然它是，但是它实际上只。就算我们非要认为它是一个操作系统的话，它也只做了内存管理这一个方面的事情。这个工作叫 MemGPT，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在啊不是现在，现在有大多数两个，当然现在最近有一些工作的时候可以有无限大的存储，但是比较常用的大模型都是有一个上下文窗口的限制，就是它训练的时候或者是它硬件实现的时候，只见过最长，比方说8192个词，你超出这个范围，它要么就是处理不了，要么就是用那个软件上处理不了，要么就是它根本没这么训过，所以你给它超过这个东西的内容，它也做不对。这个就有点类似，我们的电脑原理上，一个图形机应该是有无穷长的纸带，但是我们的内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用电脑的时候会有一个操作系统来帮你把暂时用不到内存放在swap 到硬盘里或者 swap 到什么地方，这样让你的应用程序有一个你有无限大内存的假象。然后这个 MemGPT 这个工作，它就是想要碰瓷一下操作系统的内存管理，说既然你操作系统可以把不用的内存放在做一个虚拟内存，把不用的内存放在别的地方。那我这个大语言模型，这个上下文是有限的，我也可以自动的来调度一下，把不需要的东西暂时从这个上下文里拿出来。然后它整个实现的过程也是和虚拟内存的实现还是挺像的，就是它在正常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调用的外面写的一个循环，如果他发现这个上下文比较已经用了差不多了，它就会产生一个它叫 system alert，但其实就和中断挺像的吧，去终止现在你正在做的事，就现在聊天就先别聊了，而是直接告诉这个大模型说你的这个上下文不够用了。请你做出一些操作，然后这个时候他能做的操作就是把 把现在上下文里的那上下写，sorry，把现在上下文里的内容去写入到一个外部的存储里。比如他这个例子里聊着聊着，你说内存不够，他赶紧把里边的重要信息写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他这个外部的软件实现里一旦发现这个大模型要调用这些函数，就会把这些内容从上下文里拿出来写到一个文件里，或者写到一个数据库里。这其实他是想碰瓷一下操作系统去内存里，你要把一个分页换出的这么一个操作。哦，我好像少了一页。好吧，然后他在聊的时候，如果他发现你聊了一个什么话题，他会去主动的去在这个外部的存储里去搜索你聊的一个话题。比如你聊到一个生日，他会主动去搜索这个生日内容，看看是不是之前聊过生日，只是他被 swap 到外面的存储里了。这其实有点像操作系统里，你去做一个阅读的操作，然后并且你还把这个东西 swap，把存在硬盘上的 swap 回来。最后他这个软件上还做了一个FIFO 的一个缓存管理，就说你之前前面这个 swap 印进来的东西，它会放在一个队列里。然后，当内存不够的时候，它会自动把这个队列里的前面东西拿出来。啊，这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它起的标题是说，它要把大模型作为操作系统。OK，我想想了，大概就是这么多，就是说从这个大模型，只是给了上文可以去写下文，然后它有一些额外训练可以跟随指令，可以调用一些函数，然后如果我们日常真的要用大，哎，不日常，如果我们真的要用大语言模型做一些应用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任务的话，可能会需要经常对，可能会不是希望我直接利用这个给上文写下文的能力，而是能有一些抽象或者封装的方法，来帮我更快的解决我要自己都要做的问题。而现在这个不管是开源社区还是学术界，已经有很多实现这些封装的方法，比如底层这些控制封装已经有无数的轮子可以来做。然后你如果只是想用大模型来替代一些比较难做的函数的实现，也有很多不同口味的选项可以来做。最后，如果是比较玄学的，你要让一大堆大语言模型来互相交流，或者是你直接给一个你的大概想法，它就可以做一系列操作来帮你实现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作为 agent 的想法，现在也非常火，有很多人在做。当然，这个是搞笑还是真的有用，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我想讲的就是这么多。
感谢 Perro。我看一下线上有没有提问。现在的同学们有人有问题？可以拿麦克风提。
你桌面上有个 WD40 Flowchart，看起来很好看啊。这就是那个，它是不是该动的那个？ 经典经典
经典经典，
桌面上存的都是经典东西，
起码
还有
奇趣
这个
啊，
我根本记不住，
这
就
个
是，
背起来了。
啊，这是韩式的存在，
Hello 有拨号
哦
吗？
哦，
我还没有，我大那个康哥今年催着我去考，结果后来我也搁了。我们这
六
儿
点
好
七
像一
九，
年，啊，
哦，
对啊，
3点，
那个，
啊，所以早上4点钟。
我5点钟起床，对啊，那个，会长大人让我5更起，我就不敢3更起。
其实也可以8点，当时就是你，你要
到时候
想
四点
省
钟
一
起来
点
讲，
小
那
时，
什么
那就
之类
只能7点。
没事，区别不大。这个根本没有被会。我们这儿每年好像只有那个无线电协会，只有1、2、3月，还有秋天，不知道几月会有培训和考试，然后错过就没有了。
你
然后就一
去
直
考
拖，
啥？我。
你在干嘛啊？
按能力能力吧。
就我们这考试是，你要找当地无线电协会的人，找一个有这个考试资格证的人给你考。不过也是有一个题库，有一个题库。他直接上那个网站上随机生成一套题，然后你现场做完就可以拿证。
等着你
只
从
是，
DC 省发回中国，
是这样的吗？可以这样的吗？
留短波的话可以
应
的，
该可以。
可以的，可以召回清华机器台了。
北京应该没问题。
你们应该不
OK，
可以的。
能点吗？
No。那我不错了，我尽量，这好难呀，还得想一个我的呼号，
你们还能自己选的吗？
我们不能吗？我也不知道啊。
国内都是分配的，现在没有自己选。
一般都是给一个前缀，你要选，你也只能编一点后缀吧，就遇
对
到
对对，
PR 就
前
完，
缀，是的。
加拿大前缀什么不记得了。
我看看，我这里是 VA6 或者 VE6，
啊，那位一六 PR 了，我刚好我的，
好吧，那得弄啊，哎，有了呼号之后，好像还可以把它作为你的那个。汽车的车牌号，
真的，你们还有这种？加拿大也可以选车牌，挺好。
就是不仅可以选，而且还专门给这个业余无线电的人有专门的一种，
哦，还有这种操作，这个挺
对，
好。
有个专门的设计。